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门徒课程第八期，神的家，也就是教会。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三课，这第三课叫做家中的福，神的家中的福气。我们都很清楚了，教会不是教堂，教会不是一些教规，教会也不是一些教会的模式或节目或仪式。教会是在指被神所拣选，属于神的子民聚在一起，有一个同样的意向跟目标，然后在神的家中一起敬拜，一起来成全神所给教会要完成的使命。教会是很神圣的，而且我们提过，教会是有权柄的。神曾告诉，借着耶稣告诉门徒说，教会有教会的权柄，教会有它的根基，就是真理。教会有主人，教会有治理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牧者。那今天我们特别要来焦点放在神的家，这个家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知道家是神所设立的，一开始造人之后，神马上设立的一个结构，就是家的结构。造了人，然后呢就有男有女，然后就开始，之后就开始有后代啊，这是一个家的结构。所以呢，神就在那里说了一句话，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造人的目的是要成为一个管理者，在第二章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要修理、要管理、要修理、要治理啊。那神在这里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权柄，还有这样的任务，交给了他所造的人的家啊，神的家，就是这个家的结构就有这样的一些功能在里面。然后来到教会的诞生，也就是使徒行传，耶稣已经升天了，然后就有120个人聚在一起，因为这个事情太大了，太触动了，使得他们呢觉得好像人生就只剩下一件事情，就是记得耶稣教导他们的事情，教训他们的事情，就遵守。而且呢，甚至耶稣说呢，他会再来，所以大家的心就是在那里，就是等着说耶稣的话要应验。过去对他的受死受难复活信得太迟钝，现在大家眼睛亮了，心里面呢也都合一了。所以在这里呢，使徒行传这个教会诞生的这样的一个记事呢，那里告诉我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就彼此有这种交通啊，有连结。擘饼，这个是耶稣要走以前最后的晚餐给他们的吩咐，而且祈祷。大家看的都很害怕，众人都害怕，因为这个太这一项的，这一下这个耶稣走了之后呢，离开了之后呢，这一群人怎么都变了，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就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教会产生了，从120个人聚在一起。接下去呢，你就看到，马上就看到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就出来见证，见证他们所跟随的、所信的这一位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然后做了这样的见证之后，由圣灵在当中的工作呢，就马上就有3000个人受洗。在那里这样形容，他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 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当我在念这段的时候，你想到什么？里面有吃饭，里面有欢喜，里面有一起在做的事情，同心合意，他们在擘饼，他们有同样一个目标，然后在那当中和乐无穷。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家的景象啊？家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教会就是神的家。然后我们回过去刚才我说的，神赐福给这个家，神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在旧约的时候，他称为这个被他造出来侍奉他敬拜他的这一群以色列人，称作他的会，神的会，神的百姓。来到新约的时候，他说我们是属于他的人，我们人聚在一起，我们信耶稣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教会。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教会，神的家里面所具有的内涵。上次我们第一次提到说，在这个家里面是一个活的，好像我们身体是活的一样，它是会丰满的，它是会成熟的，它是会成长的。那在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内涵，在这个家里面有什么样的内涵。刚才我们念到这个使徒行传那一段，让我们感觉好像很和乐，很和谐，不分彼此的，这个不就是家吗？或许你说没有，我们家没有这样子，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代实在是因为罪的原因，这个家的整个结构，家的根基都被破坏了。本来家就是应该同心合意，家就是不分彼此，家就是彼此一起来努力，然后呢都是很欢喜的，有他的家的气氛。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谈到教会的彼此的关系，总是说相爱，这也是耶稣的命令，要彼此相爱。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的家，教会里面的神的赐福里面的内涵是什么。当我们属于这个教会的时候，我讲过了，这个教会可以是地方，因为我们不可能去那么多地方，所以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地域成立成群的，就是敬拜神信耶稣人成群的会在一起，这个就是教会。即使没有成群，耶稣说两三个人他就在那里，那也是教会。然后又有一个观念，就是普世的教会，全部全世界所有只要是奉耶稣的名在一起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聚集就是教会。那首先神所赐福的第一个，生养众多。一个神的家一定会有承传，会有生养，一代多一代，接下去一代。那这些是怎么来的呢？耶稣在还没有离开以前，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他吩咐他的门徒，信他的人，不是只有门徒哈，信他的人围在他的旁边，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这里我同时要强调一下，一个教会，一个基督的身体的教会，是一个有父神，有耶稣基督，还有圣灵的合一的工作的一个群体。所以你常常会听到牧师的祝祷都会说，耶稣的恩惠，神的慈爱， 圣灵的相通或感动，那个感动的意思比较属于是圣灵跟我们交融在一起，圣灵的交通，圣灵的相通，那圣灵就会赐给我们一个合一的心啊，那个灵在那里。所以一个教会就像刚开始创造的时候，起初神，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灵就运作，然后我们也很清楚耶稣说在创造的时候我就在那里，约翰跟我们提到了太初有道，啊，万物皆得他造的。所以基本上从创造的时候神设立家到现在的新约教会，基本上一定有圣父圣子圣灵的整个的工作交融在里面，所以叫做神的家。在这里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出去然后让那些因为你们出去认识耶稣的人，奉父子圣灵的名，又来了哈，就我刚才提的一定有父子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在那里帮他们施洗，然后就成为门徒。这个门徒呢要遵守耶稣所教导的，刚才我们看到那一群120个人，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哪里来？是耶稣给他们的。耶稣也说你们要去使他们啊做我的门徒，凡是我教给你们的要教他们遵守。这个是这个神的家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承传。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他要离开要升天以前，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如何能够为神得着万民呢？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万民里面把人召聚来归属于神呢？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激励我们，让我们勇敢的去见证，让我们有能力的去见证。最近刚刚回去的我们这个门训班的陈姊妹哈，那我在这里先提一下，或许以后她会有她自己的表达哈，她费了一般心思好几次都没有回程，那么这一次呢一下子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啊，也是由教会那个李弟兄帮他很快找到一个机会就走了，一下就走了，一瞬间就走了啊。那为什么李弟兄知道他没有机会呢？因为那一个早上庞长老在我们的祷告会里面为他的回家能够有机会能够回去祷告。你看这个神的家哈，有人在祷告，有人在代祷，有人看到说诶有这个机会马上通知他，就在那一天也就是过去的礼拜天我在讲到时候，他很高兴的打电话给我，当时没有接，后来我跟他通到电话知道哦他走了，他已经到机场了。然后最精彩的在后面，他到了这个就是中国，回到中国开始住在这个先被隔离的这个旅馆酒店里面的时候，他跟我又通了一次电话。他说呢他很高兴的说，他说这个行程这个时间这整个的一切都是神安排的，可是最重要的重点在这里，他说我竟然有机会可以跟一个我旁边的年轻伙子，男的哈，他是个学生，来告诉他福音。他说呢刚开始他就说他喊了一句感谢主，那个人就很好奇说哦你信耶稣，他说耶稣你怎么信他呢？然后他就开始讲全盘的把他所经历的这个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大能就讲给他听。然后他说师母啊，我从来不知道我也会传福音耶。为什么？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为他做见证。记得我们是神家的家人，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门徒都带有这种能力，而且带有这种使命。刚才我说神拣选我们，让我们归属于他，成为他的子民，然后也把我们建造成君尊的祭司，还有圣洁的国度，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让我们去宣扬他的美德。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在忙忙碌碌的一些生活里面就忘记了这是我们很神圣的一个使命。可是这一次呢，他体验到说，哎呀，原来他也能传福音。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也会讲这些，当然能讲，因为有圣灵的大能，而且有他自己真实的经历。我相信这次回去我们为他祷告，因着他会穿着这个平安的福音的鞋回去，然后呢他的脚步会很美，因为他还有很多人他说他要回去传福音啊，所以我们也为他祷告，让他从此以后在这个神的家里面，让他能够喜乐，能够尽他成为神家人的一份那种荣誉，也是一份我们的本分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第一个赐福，说要生养众多活的，然后有家的，有家的形式的就会生，有生出来就要养，这个是一个家的一个结构，而且是一个生命机制的一个传承。一个教会是一个家的话，它就会有生养，不但生养而已，还会众多。所以耶稣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刚才我说神建造我们，我们就是教会，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承担这种使命的，成为圣洁的国度。这个教会本身不是一个什么形态的，什么形式的，什么制度的，就是人，就是属于神的子民。然后他基本上呢到一个地步，你看得见的就是国度，圣洁的国度。所以教会本身的焦点是看得见的，焦点是放在神的国。这也就是耶稣说神的国近了，天国近了，神的国降临。这是真正神对我们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在这个家中，我今天要请大家特别把自己放在这个家里面，把自己以一个家人的身份来领受在神的家中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来思想。好，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生养众多就是神对我们的祝福。我们常常说多子多孙多福，对不对？一样的观念，神的福气里面，神所赐的福气里面就有生养众多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如果在我们的家中，我们自己的，我们父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延续下的家中，我们人丁不多，这个我们自己某一个姓氏的家都会过去的，但是神的家是到永远的。所以呢，因为他要在国度里面，国度是永远的，那么在这个家里面呢，生养众多是神给我们的福气，每一个人都可以生养众多，也只有羊才可以生养，有生命的才可以承传生命。所以第一个福气叫做生养众多。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神说要治理地面，治理地面。对不起，我补充一下，刚才神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遍满地面，那么就包括到我们自己的地域，包括到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家乡，包括到我们所接触的人，遍满。所以你想想看，我们要有一个理想，我们要有一个眼光，我在所处这个教会，这个神的家里面，我们要生养众多，有没有还没有得着的一些子民，我们要赶快接触，我们要赶快赢得他们的灵魂，来进入神光明的国度。好，第二个 神的祝福，神的赐福呢，是在于这个治理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或者是治理的一个智慧或治理的权柄里面。一个教会是被神赐福的，那么这个赐福呢，赐福我们呢，可以把这个家弄得非常的井井有序，而且呢各归其类，而且里面呢非常的有生命力。那里面就包括三种我们需要去做的。第一种我们提到的是管理。好，如果你看到创世纪的第二章的话，就提到管理。第一章提到说治理，哈，那么到第二章就提到管理。所以我们有三个概念，这个福气里面呢包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第二个的话，包括因为这个治理呢，使得这个家呢里面呢非常的丰富，让它非常的有生命力，很丰盛，哈。第一个是管理。那么看到使徒行传啊第六章那里提到，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分工了，哈，有些事情要照管的，啊，家里面那个时候大家一起吃饭嘛，哈，一起用餐食，所以一定要有人来管理这些事，不然的话就会乱七八糟了，哈。那因为有人就人多嘛，就有人就抗议说，哎呀，我们都没有吃好，我们没有吃到，没有分到给我们，这个是必然的，因为人太多了，哈。摩西那个时候带了那么多的一群以色列人呢，也是一样忙不过来，所以他的岳父才跟他说，你就把它分成，把它组织一下，分成多少人一个队，出来一个队，然后呢有百夫有千夫这样，哈。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分担，你不要自己一个人是做不来的，绝对做不来的，哈。所以教会一定是一起的，没有说一个人可以成什么事的。那么在这里呢，马上我们就看到这里面呢有看到要管理一些事物，啊，还有呢就是要祈祷，然后还要传道。所以无形中呢，在这个教会里面就会产生一些职任，还有一个职分，这是必然的，这个就是管理的这个意思。那么在管理当中，让事情更有效，让事情更能够完成教会应该有的那种合一也好，或彼此的关系也好。所以在神的赐福里面呢，有这种管理的能力。你记得吗？当初神设立这个创造人，设立这个人的家的时候呢，他就跟亚当说，你去帮这个动物取名字。那你想一想，那么多动物他要取名字，是不是要管理呢？当然也要管理，因为神把地上的活物、天空的那个这个地上的，还有大海里面都交给他。你看神就给人有这种权柄，所以既然家是这样，神的家也是这样子，啊。那么第二个我们就看到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也提到要修理。那什么是修理呢？修理等于说呢，有些时候要把它补一下，或者要把它恢复一下，哈。等于说呢，要修正也好，或要把它恢复也好。神在当初创造的时候告诉亚当，他需要修理原子。那么在约翰福音第15章1-3节那里告诉我们，他说，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记得吗？耶稣是教会的头，耶稣是我们教会的头。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谁是枝子呢？我们这些归属他的，就是我们这些身体里面的肢体，就是枝子。然后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减去。谁减去呢？富是栽培的人。这里这个家不是杂乱无章的，不是野草丛生，然后这个家好像没人管一样，有神在管的。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那我特别，当然我们说教会不是建筑物嘛，所以这里的修理就不会在这个建筑物的上面啊，作为我们的啊针对的一个对象了哈。当然，当一个教会啊，它需要有一个建筑物让大家来使用的时候，这个教堂这个建筑物本身也是需要被管理的，也是要有修复的啊。但是在这里我要提到的这个修理呢，是比较属于这个教会整个大教会里面，不管多少人哈，这个教会的结构里面有一个事情。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他是要盯着的。盯什么呢？看看这个教会本身的这种生命力健不健康，这种结果子的，本来要结果子的，这样的正不正常。然后在这里呢，他说我父是栽培的人，那如果有一些该结果子可是没有结的，表示他就有问题，所以父就要栽培。怎么栽培？他要修剪，他要修理干净。那用什么呢？他说用神的道就使我们干净了。所以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一群归属神基督的肢体里面呢，需要有神的道，我们也需要有天上的父亲神的慈爱在那里做修剪的工作。这样的话，这个家才会健康，这个家才会非常的丰盛，能够结果累累啊。所以当初当啊神赐福的时候，他提到这个修理也是他赐福里面的一个内涵，意思是说是可以恢复的，即使是旧了他可以翻新，即使是破了他可以修补，即使是已经功能减退的话，它可以恢复那个健康。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生命力，有生命力的这个身体里面，我们的头是基督，我们的父在做这个修理的工作，而且基本上他赐给我们他的话语来更新我们，来调整我们，来医治我们。我们记得哈，我们啊有个经节说，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啊承认我们的罪的话，他就要医治这地啊，医治。那这样的一个修剪也好，医治也好，就是在修理这个园子，或修理这个树丛，或者是修理啊这个他啊就是啊那些结果子跟不结果子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呢，一定有他的这个修理的工作、更新的工作、恢复的工作，神很乐意的来帮助我们。那么第三个提到的是治理，治理哈，就是啊去管理哈，管理里面还加一个啊治，就是好像去整治，或者是说呢，是一个比较有方法的，比较有一个全病性的，叫做治理啊。我们这个全病的行使叫做治理。那么我们记得吗？一开始我们说教会有真理为根基，而且耶稣说呢，教会有全病可以捆绑恶者，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我们不能理解的，给我们的全病啊，给教会的全病啊。那么在这里呢，不是针对恶者，在这里呢是针对，就是这个治理的话，包括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些肢体，包括这个肢体里面的这些家人的成员。那在这里保罗记载一件事情，他说呢，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彼此告状， 然后他说你们竟然告到外面的，就是这个教会以外的人那边去。然后他讲了这句话，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里，他讲了这句话，他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请我们清楚的再听一次，圣徒就是我们。我们上次提到说，圣徒的家，神的家就是圣徒的家。岂不知圣徒要审判这世界吗？审判世界，若世界为我们所审，难道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事情，这个肢体面的事情，我们处理不了吗？还有世界之外，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好，我们都不知道，哦，原来教会的这个权力那么大，或者是我们教会的这个任务有那么重，哈，还要审判天使。那当然这里就是指着这个背叛的魔鬼恶者。好，那如果这是未来的事情了，哈，永生的事情，那么现在呢，他说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去审判吗？意思是说，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种治理的能力跟权柄在那里，教会自己就可以处理这些冲突，处理这些需要去协调的一些人跟人之间的事情，不需要告到外面的人那边去。这个是保罗的意思。但是从这样的一个描述呢，同时也在透露给我们知道说，原来教会有这种权柄，教会我们哈，我们在一起有这种权柄，圣徒要审判第一个世界。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跟耶稣被耶稣提走之后呢，有一天要跟他一起来一起做王，我们还要做工，我们要管理哈，然后呢我们还要审判天使。那么现在最实际的是，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需要来做这种裁判，这种评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是一个治理的这个权利。好，那耶稣说过，在那时候还没有教会，但是耶稣就先交代给门徒说，如果有人跟谁有什么嫌隙，好，比如说呢某某人得罪了谁，然后呢这个人就要去找那一个人，那个人如果不理或者是不听的话，他需要带着一两个人好像去做协调或证人一样。那如果还不听的话，他这样讲哈，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那为什么叫做告诉教会呢？这是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是教会里面肢体发生的事情。所谓的告诉教会，就是教会有治理的一种权柄在那里，或者治理的那个制度在那里，告诉教会。然后如果教会来治理的时候还是不听，就把它看成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不要以为耶稣轻看外邦人和税吏哈，事实上耶稣很爱所谓的人家看不起的人。那之所以这样呢，是告诉我们说，教会有教会自己这个家，这个神的家有它里面的一种制度，一种治理的一个方式，不能跟外面一样。那如果这个人不听，那只好就把他当作是那个还没有相信的，或者还没有归属的，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爱他，为他祷告，让他可以真正的归属。只要我们是真的是神的子民，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他的门徒，因为我们是被传福音就要成为门徒，我们是跟从他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在人跟人之间在所难免的会产生一些误解也好，或者是所谓的就是矛盾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伤害也好，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在我们教会里面 这样的一个结构里面能够得到处理，得到解决。好，这个就是耶稣在特别提的，我们已经不是跟以前还不是神的子民的那个景况一样了。不要到这个教会以外去求得任何的人帮我们，好像处理一个公平，讨一个公道，这样的话就非常不得体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一开始对于家是赐福的，那么只要神在当中是神赐福的，记得那个是永远的，而且是说有就有的。所以今天你处在这个教会，这一群属神的子民，被神所拣选的这个子民的当中，我是其中一员，你也是其中一员。我们这种好像成为一个每一个细胞，然后成为一个身体，在基督的这个带领之下，我们有一种能力，就是生养众多。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你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不管几个人，你有没有产生这种能力呢？有没有去发挥这种生养众多的能力呢？其实在神的眼中，从来不会太强调外表上的，包括量的多，或者是外面的看起来怎么样。其实神在讲的是他那个质，我们不要小看。所以耶稣说，你如果对待一个你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当我们身为一个教会的里面的一份子一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去接触到一个人，接触到一个你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接受或会不会怎么样的一个人，可是之后的影响，一个然后的增生之后的影响，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我们知道有很多忠心的神的仆人，有时候都是他们的开始是在一个很不精心而且也很不起眼的一个小教会，听到一个牧师的讲道，或者是从来那个牧师或从来那个传福音给他的人都没有想到他今天会成为一个，甚至有总统，也有一个有一些牧者很有能力的神所重用的牧者，都是有一些。有时候有一个牧者他说呢，我的福音从哪里来？从我们家乡农村里面的一个不识字的姊妹传给我的。可是这个人今天呢，他影响的人很多。所以我们在讲的不是说我要看我的攻击有多大，我的能耐有多少，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有没有具有那种很健康的生养的一种能力。我们能生能养的话，为什么要养呢？养成变成一个门徒，对不对？养成知道这个家有这个家里面的教训啊。那这个众多本身不是我们的能耐，是它本身的一个影响力，是一个增生，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从小开始慢慢长大，它的增生的，只要细胞是活的，它就会长大，身量会长，里面的智慧会长，就像耶稣成长一样，人跟神的爱这种关系也在成长，在丰硕。所以这个家中有神的福，有祝福，这个祝福就会产生一个生养众多的子孙累累，传承累累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里面也包括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葡萄树，那葡萄枝子就结果子。然后里面也包括在这个福气里面呢，我们有一种管理的一种机能在那里，所以管理就使这个家呢非常的刚才我讲过，这个家呢会非常的有条理，这个家就非常的面面俱到，好像发挥了我们所有的人的这种能力跟智慧。那这个我会再用一课来讲，就是关于恩赐，每一个人都有圣灵给我们的恩赐，要来管理这个家。接下去 也有这个当中呢，也有这个神自己对我们的栽培，他用他的话语不但做根基，而且因为有他的话就修理我们成为干净，让我们呢更结出多的果子，恢复我们，医治我们生病的，然后修剪我们，这个家也会有治理的权柄。这个就是一个家，不是吗？在我们的家里面，父亲不就是那个说话算话的人吗？父亲不就是那个执行权柄者吗？我记得以前我养孩子的时候，每一次跟孩子沟通完了犯了什么错，接下来讨论好要怎么处罚的时候，我就交给牧师哈，由牧师来处罚他。那这样的话，哇，这个家就觉得好像什么都有，很健全哈，不会让孩子感觉到我可以好像我这次可以这样子，就有一个好像我就不用再我不用接受任何的处罚，或我可以我一下想不出来这个词哈，就我可以这次我就可以应付过去，不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家是有家的一个机制，有这个家的一个权柄可以治理，所以在里面软体也有，硬体也有，什么都有。这个是神的家，也就是大家同心合意，有一样的我们家里面的家规，就是主的教训、使徒的教训，然后我们有一种不分彼此的这种和乐，所以都会欢喜，然后我们的心都一样的，是赞美神的心，是有见证的，而且呢是神会把得救的人加添给我们的。愿神赐福我们所在的教会，让我们在教会里面领受这个福气，我们已经有这个福气，领受这个福气来荣耀我们的父神。